那么英语的名称，那个感恩节是叫什么 ？Thanksgiving。哎，两个字组成，一个是感谢，一个是给，而且给呢是用的一个现在分词的形式。那换句话说，不是以前给了就算了，也不是等到将来才给，乃是我们活在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不断的给啊，不断的给。我在看这个词的时候，因为这次抓住的时候，我想到两个点哈，一个感谢，一个给。如果从神的角度或者从人的角度来看哈，从人的来角度来看，当然我们是献上我们的感谢，向谁献上感谢？向神献上感谢，因为神一直在不断的给予我们啊，最大的给了我们的一个点就是救恩，他给了我们的新的生命，对不对？因为他给了我们救恩，我们这群人今天才能有机会坐在这里，我们才能来到神的家中来叫声阿爸父神，我们才能够活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让我们彼此有爱的感觉。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跟姊妹特别就提到了在神的家中这个爱啊，是特别吸引的，也是特别激励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从神的角度来讲，他对我们也要有一个要求。他说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一个感谢的状态之中，我们仍然还要给出去啊，把从神给予我们的这一份，我们也要把它给出去啊，给出去。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啊，我们旧约的时候，我们在读利未记啊，第七章哈、啊，利未记主要是讲了人敬拜神的一些条例。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五个祭的献祭的条例。我刚才说到呢，在利未记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是讲的那个平安祭，那平啊不讲的那个数祭的条例。但是你看进去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数祭的条例，实际上那个数祭又称为一个感谢祭，啊，感谢祭。那这个感谢祭呢，里头分成两份啊，分成两类，一个呢就是为了还愿而献的感谢祭，比如说你到求神，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有一件事情啊，求神来应允，求神来让他来成就，结果神成就了。应许了，垂听了你的祷告，然后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为了这个神的成就，神的这个赐给啊，献一个祭，那是感谢祭，它是因着还愿而献的感谢祭。但是还有一个呢，是神心意之中更喜悦的，就是你甘心乐意的献上的一个感谢祭，没有什么原因的，也没有什么交换的，只是因着你被称为神的儿女，你得着了神的生命，你要献上的这个感谢祭啊，这个神是神心意之中所最悦纳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感恩节呢，这个字呢，那在我们的心中呢，我们会看到，当然神喜悦我们因着他给予我们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献上感恩，但是神更喜悦我们是因着我们活在他的神的面前而甘心乐意的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感恩啊，这也是神的心愿。神给我们这些恩典，神给我们这些生命，神给我们这些救恩，不是要我们得着了享用了就完全了啊。我们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之间交通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也读经了很多，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人的身上是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的啊，正如罗马书里告诉我们，他说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不是仅仅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他不仅仅是停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将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给救拔出来。我们这段日子主日学里头，我们已经查过了以弗所书，我们现在正在查 哥罗西书，就把这个神的旨意给显明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说他要我给了一个新的生命，乃是要在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仅是一个得着的状态，而且是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长大的状态。你要把这个生命给活出来，或者说你要把这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给流露出来啊，你要传出去。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那边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啊，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啊。所以说当我们啊，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啊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的。所以说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再看说到细一点，什么时候什么叫做神赐给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得着了，我们不能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把它活出来呢啊。一方面讲到你生命的长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生命的流出或者是给予，这也是一种 giving 的一种表现。那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我们怎么把它活出来呢？那在我们的经历之中，就是说神有他生命里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那生命的性情。我们把他的生命的性情接过来，不能留在仅仅的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要在我们的身体之中，在我们的聚会之中，在我们向着世人的过程之中，我们要给出去。最简单的一点，爱。我们每一个得主的得了救恩的时候，或者我们被圣灵所感动愿意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些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往往第一步就是因着神的爱。你看到那个神那个舍己的爱，那个无私的爱，他永远不改变的爱，或者说他还有一个叫不能救自己的爱，你感觉到他的爱，你也领受了他的爱，你就信了主以后，然后罗马书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称义的时候，得了这个神的救恩的时候，圣灵也就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把它圈住吗？我们就把它限制在我们的里面吗？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的，你要把这个爱给出去。我们不仅要向我们的世人周边的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我们要传福音，这就是一种爱。然后我们在身体的感觉之中，我们在肢体的聚会的生活之中，我们彼此配搭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也要爱来连结啊。这个呢，我想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在这段日子里读了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头，你就会看到啊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在读那个哥罗西书里头第三章啊，那里头讲了一节，爱是联络全德的啊，就讲了这个，你要把这个爱给出去啊。我在这里可能再讲一点，因为今天没交通了。爱是联络全德的这几个字，我们中文呢啊，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都知道哈。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爱是联络全德的，三个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联络，一个是全德。你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啊，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啊，今天不是这个信息的主题，但是我简单讲一讲哈。就是这三个字里头哈，我们中文里头看好像爱是名词，全德是名词，联络是动词，对不对？实际上在原文里头不是这样的，这三个字都是名词啊，都是名词。那么什么叫全德呢？全德这个字在圣经里头还有一个用处，只出现了两次啊，一次是在这里，另外一次是出现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那边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啊、要极力离开那个道理的初开端，要竭力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啊，那个完全的地步就是这里所说的全德。那换句话说，这个全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在我们这个聚会的身体的里头，或者用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这个增长的过程之中，就是你要到了那个长大成熟的地步啊。所以说爱是联络这个身体长成的那个联络， OK，爱 爱我就不用讲了，爱就是讲的是神的爱。联络是什么呢？联络是一个捆绑的物，是一个捆绑的一个线，是一个连接的线。这个线不是指着我们外面的捆绑，乃是一个内部的连接，而且牵着一个主动的作用。这个字很不容易翻，这个字也很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生活之中有些什么比方呢？有些什么比方呢？如果你像我这一代哈，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小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木偶戏，那个木偶戏你知道吧？就是用上面有人手牵动那些绳子线，在那边表演的那个木偶戏。那个木偶是什么做的呢？就是木头做的嘛，或者纸牌做的嘛，硬纸做的嘛。你手就把它做成一块两块，然后这里有个连接，脚也是这样，脸也是这样。那上头操作的人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操作那根线，那个线你把它吊着，这个木偶就可以走，也可以跑，也可以跳，也可以踢腿，对不对？那甚至有的做了细点，你那个嘴巴可以张开，一张一闭就是说话，眼睛一张一闭，对不对？就是那个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当把那根线给剪断的话，这个木偶就是一堆废物，它就动不起来，没有任何的动作。那这个联络或者这个捆绑，就是指着这根线索的。指着这根线索的这个木偶的所有的动作，它要生命力要活出来，它的功能要建出来，完全取决于那根线，那根线可以操纵它怎么去做任何的动作，在那个操纵木偶的人的手上。这里就是说，爱是联络全德的，爱就是让你生命在长成的这个过程之中所捆绑长成的那个过程之中的那根线，离开了那个线，你就不要谈你生命的长成，就不要谈我们这个聚会要长成满有基督的圣殿，不用去谈，就是废物一堆，当然圣经里头也用了一个比喻，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理解，更加的理解。那这个联络这个字呢，在哥罗西书的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第三章里头，还有一次是在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他把它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说要精结合适嘛，对不对？就是连翻译成那个精，精，就你身体里头，我们人都有一个精，你知道你这根精哈，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骂人的时候那个抽筋的筋啊，就是你这个精。那我们讲的，我们可能肉眼看不见我们人身体里头的这根筋，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感觉，特别是很多时候你运动的过火了，准备活动不充分，你会有一种抽筋，对吧？那个就是抽的那根筋。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也会抽筋，有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睡到正下的那个脚上的这个筋一抽起来，你没有办法，很痛的，马上被你搞醒。你再困的话，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你站起来，对不对？你站起来，这根筋才能恢复过来。那这根筋呢，就是这里的联络，是人身体用身体的感觉，我们聚会的感觉之中，这根筋就是这个联络，就是爱，就是爱。那么我们小时候也看过小说的，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有一段时间，一个是看历史题材的战争片的，另外一个呢，我是喜欢看金庸的那个武打小说。那武打小说里头，金庸呢讲了一个呢，那个人啊，功夫很厉害的一个人，谁也制服不了他的时候，一旦把他捆绑住，要废他的武功是什么？把他脚上的那个筋给挑断，他就成了一个废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爱在我们生命的长成过程之中，就是这根筋，用神用圣体的感觉来联络，来告诉我们。那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根筋的作用吗？也告诉了。你还记得那个在创世纪应该是32章哈，讲的那个雅各，讲的那个雅各在亚伯渡口跟那个人，也就是神的使者，在那边摔跤。神的使者摔不过他，但是天亮了他说我要走，你要让我走，他说我不让，你一定要给我祝福才让你走。他这个人说呢，你跟神跟人摔跤都得了胜，但 但是这个神的使者在这个雅各的大腿窝那边摸了一把，这个雅各就瘸了。你知道他摸的什么吗？后头你就会看到他是摸了他那大腿窝的那根筋，明白不？当那根筋给删掉了，但没有那根筋的时候，这个雅各就成为一个废人了，残疾了，他再也不能跟人跟神去摔跤了。 OK， 你就看到这个筋是多么的重要。那当然还有一次出现在一个经历里头，是在以西结书啊，这个事实我们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读过圣经的话，你都会知道哈。以西结书37章讲了那个枯果逢春复活的事情。那一群枯果，枯果啊，骨头啊，枯果，就是枯干了，很枯干，或者换一句话就是死透了，已经死透了。啊，新约里头约翰福音讲的那个拉萨路死了3天，以后已经死透了，但这个已经枯干了。枯干了，再枯干了，死透的，但是神能够让他复活。你让这群枯果怎么复活的呢？你看到他的那个过程哈，那个过程很有意思。他的第一步，先给他长出筋，一对枯果子来，长出筋，然后再长出肉，然后再包上皮，然后再吹一口生气，这群枯果就完全的复活起来，成为极大的耶和华的军队啊。弟兄姐妹们，你就知道这个爱在我们中间是何等的重要啊，何等的重要。当然圣经里头说的这个爱是神的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但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一个死人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一个活的死人呢，我们与神但灵没有交通的。但是在神得救我们，我们接受了救恩，你记得罗马书里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得了这个救恩，我们就站在一个恩典的位置上，那圣灵就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你明白不？所以说当他的那个爱就浇灌了在里面，我们如今是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一个新人，那个新人的这根筋神就已经给了我们了，就是爱啊。所以说呢，我想这段经文你们在查考哥罗西书的时候就能够把这句话给理解一下，你后来你才会慢到在新约的书信里头为什么那么反复的在提到爱。弟兄们呢，你要彼此相爱啊，这个爱是我们生命长成，是我们身体长大成熟的那根筋啊，那根筋，用哥罗西书的话就是说是一个联络啊，联络的线。当然，神的性情里头有一个爱，这是我们大家体会到的很明显的。但是神的性情里头，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还有一个叫怜悯，啊，还有一个叫怜悯。这个怜悯就是接着我们刚才今天弟兄所读的那几段经文里头，在阿尼瑟佛身上所活出来的一个怜悯啊，所活出来的一个怜悯。什么叫怜悯呢？简单说起来，怜悯呢跟恩典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啊。恩典就是你得到你不配得的，你根本不配没有资格得的，神把这个给了你，就跟我们的救恩，这是最明显的，这叫恩典。什么叫怜悯呢？怜悯就是神没有把你该得的那个刑罚给你，明白不？我们本来是死的，我们本来是应该进入到烧灼硫磺的火湖之中的，那个是我们的份，但是因着神的救恩给了我们，他就没有把这个再受刑罚的这个给我们啊，给我们，他就没有给我们，这叫怜悯。所以说当你圣经里头你所有的看到神的怜悯，或者是神动了慈心的那些话，还有一个翻译成连续啊，都是这个怜悯，还有一个可怜啊，可怜。在四福音书里头你看到常常看到那些瞎子在那边喊大卫的子孙啊，你可怜可怜我嘛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怜悯是我们该受的，我们本当受的那个刑罚，神没有给我们， 啊，这叫怜悯啊，这叫怜悯。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讲到在阿弥陀佛这个人身上来活出来的。好，我刚才讲了一些临时的感动，讲了那个哥罗西书的这段经文，所以说我今天的信息再把它压短一下哈，压短一下。阿弥陀佛这个人的名字只是在提摩太后书里头出现，只出现了两次啊，一次是我们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头出现，另外一次呢就是在后面的第四章那个问候的话中，你要问阿弥陀佛一家人的安啊，阿弥陀佛一家的人，只出现了两次。圣经对他的记这个人记载的笔墨，也就是这三节再加上一节四节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他如何活出那个神的怜悯，或者说把神的怜悯从他身上给出去的这个事实啊，让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能够在弟兄姐妹的彼此相处过程之中有更大的宽容啊，有更大的宽容，也显明更多的怜悯啊，更多的怜悯。阿弥陀佛这个字的意思呢，它本来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哈，一个呢是帮助给人家利益的意思啊，给人家的利益的意思，一个呢是讲到当纳的税，当尽的责任。那换句话说，阿弥陀佛这个字的字义，简单的来说，它是给他人带来利益、带来益处的意思。而且在这里头还有一个隐含的，他给弟兄姐妹们、给周围的人带出利益、带出益处，这是他所担尽的一份责任、一份义务。就等于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我们成为美国的公民组织中的一份子，每年我们所担报税的那件事情一样，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神把神的怜悯给了他，或者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要把它活出来。你不要轻忽掉，你不要以为好像我还有什么可夸奖的，不是的，乃是你是告诉我们，神给了你这些，你再把它给出去，这是你担尽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尽的义务啊，是我们本该如此啊，本该如此。然后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两个住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啊，发现一个事实，这个人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人好像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在了。至于他怎么死、怎么不在的原因，圣经里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也许是在这生命的付出过程之中，他付出了一个生命的代价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阿弥陀佛这个人在这段经文里头所告诉我们呢，他行了几件事情呢啊，行了几件事情呢。他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保罗被第二次抓进去，抓到监狱里头去，当时的一个外界的环境，那正是当时罗马帝国、罗马的君王大大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抓进去就算，抓进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杀头，就是为了要杀死，就是为了要迫害啊！这好像在我们国内的时候，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样，现今国内的政治气氛也比较重一点，只有一个目的，抓进去就是要你坐牢，要你死啊！这个时候当时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不再像第一次给抓进去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自由的空间，他还能够传福音，他的行为受到很大的限制啊，这是外界的迫害的程度。因着这个政出现了这种政治上的一个环境，很多基督徒被称作神儿女的基督徒里面也软弱，他们就离开神。离开神怎么离开？他是离开保罗，好像像保罗这样一个瘟疫一样，他唯独 而来不及。啊，这个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都能看得出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文革期间那段日子里头，很多基督徒被迫害，被划定成那个成分的时候，很多的一些原来很好的有交通的也就远远的离开。啊，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体会。啊，正如我们很多时候在座的我们一些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们，啊，你也能够体会。当你在权的时候，在位的时候，可能有点小权，或者你工作的时候，是周边的人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观景？当你离开了那个职位，你有什么样的观景？你从那个角度去体会一下你的心境，你就能够体会一下保罗的心境。而且保罗的那个心境很明显，比我们只是离开一些官位，那更冷淡的多。所以说，大陆有句话叫“人走茶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在这里头，保罗里面的心境是很孤单、很炎凉的。他希望有人能跟他在一起，啊，希望有人来这一起。当然，还有重要的，你如果看这段书的后面的时候，他还要面对那个罗马过庭的那个审判、那个控告。他希望有人来给他一些帮助，做些证词证言，啊，他那边告诉我们，当他在初次出诉申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他。当然，他心里也蛮有安慰，唯有主站在他的旁边。但是人心里头还是希望有我们的肢体来陪伴他。啊，当然在那边时候你也不能完全怪一些肢体的软弱，因为那个时候只要你跟基督徒有关的这些人，当时的罗马政府是同样要抓的。所以我个人的感觉之中，因着阿里斯佛在那么危险的艰难的船况之中，他不断的去看望去帮助保罗的时候，也会被罗马的人给看上。也许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被抓进去而被寻找，啊，这在大陆的一些见证的时候啊，我们去看看大陆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那段时间里头的一些见证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是这样的例子，有些给他默默帮助的也给抓进去，一旦发现，啊，一旦发现。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神正如在立王记上讲的以利亚的时候，神仍然存留了7000人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仍然有些姊妹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身体的受难、肢体的受难过程之中起到一个肢体互助的作用。啊，我想这些见证在我们大陆的那个时期也有很多的见证，啊，很多的见证。啊，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们知道那段日子也是3年自然灾害，物质很贫乏的时候，很多的神的仆人给抓到那些劳改农场去，很多时候体力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更重要的他们没有东西吃，啊，没有东西吃，很多人就是这样饿死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位姊妹，她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头默默地给她以前并不是太认识的这些神的仆人们安期寄去一些营养品、一些食物。而这些食物、这些营养品，她是因为活在城市之中，她是极可怜的那个按照计划分配的一些，或者是从她嘴里给挖出来的，寄给这些人。后来一些弟兄们出来，他就寻找这个寄托的、寄这个信的人、寄这个物件的这个姊妹，结果找不到，因为他们给释放出来了，那个姊妹给抓进去，还在服刑之中，啊，就是这样的关键。所以说，在这里阿里斯佛这里呢，这个人呢也是体现了这里，他在我们刚才读的第16节啊，我们16节到18节啊中间。他告诉我们呢，啊，讲了几件事情，啊，4件事情啊。一个呢，他说呢，他呢累次使他惭愧，使保罗惭愧。我们刚才讲到，那时候保罗是活在里面很孤独、很 很善气，很容易就是往下垂的这个观景之中。但是这里讲到阿弥陀佛去看他，使他累次惭愧，累次就是不止一次，是经常性的。惭愧是什么？是舒畅啊，因为你讲的是把它让它重新得力，舒畅起来。其实这个字呢，跟一个字是另外一个字的反义词哈，反义词我们就可以体会出来哈。那个字是什么字呢？在马太福音24章9-12节那边，那里面主耶稣讲到一个幕后的观景，幕后观景的观据一个状态或者一个兆头。他说呢，那个时候呢，人要把你们呢陷在患难之中。啊，现在患难之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呢又要为我的名，还要被万民所恨恶，是正是保罗的那个时代的光景，也是我们以后到幕后的这个时代之中的一个普遍的光景。那这个光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之中，国内已经出现了，现在仍然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在中东地区那些坚持信主的那个基督徒受到那个那些狂妄的穆斯林教徒在那边杀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呢，他又说呢，那时候呢必有很多的人跌倒，因为当面临的这些环境之中，有很多的人会跌倒，包括我们在座的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啊，包括我们在座的，也要彼此相爱，彼此恨恶。啊，不仅是这样，还会彼此去保供，彼此去激发啊！这些观念在我们的历史上，从大陆出来的都已经经历了。可能我们很多在这里才信主的，不了解那个情况，但这些事情真正的在发生。有的是彼此相咬，彼此激发，很多神的仆人就是这样给抓进去的啊，这样抓进去的。且有好多假先知给兴起来，迷惑很多的人。啊，你看看国内的这些观景，你现在有多少的那个邪教异端在那边兴起？上个月我在这里特别交通到那个东方闪电，啊，也就是来到美国的全能神，啊，他们的这种啊，因着这些情况的发生，就是很多不法的事情增多，因着这样的一个观景，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渐渐冷淡的是什么意思呢？灰心丧志的，就跟以利亚一样。你看这么多的假先知，只有我一个是耶和华的先知，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但是那个伊西别还要来取我的命，就是这样的观点。所以说他在罗藤树下求死，渐渐冷淡了，灰心丧气。而这个渐渐冷淡就是这个使我畅快的反义词，明白不？换句话说，阿尼舍佛来到保罗在那段困苦的日子里头，给保罗带出来的是把累次是经常性的，让保罗从眼见之中又回到灵里的看见，从外界看人看环境那种导致灵的下沉，灰心丧气，向着主的热心大大冷淡，又回到看主基督的那个光景，就是将他从冷淡灰心之中给重新恢复起来，并且重新得力的意思啊，重新得力的意思。第二点呢，他说他不以我的属念为耻，换句话说，他不以我是基督徒，因着基督徒而被罗马政府抓进去成为一个囚犯，好像世人所恨恶的为耻。在大陆的时候，那段日子里头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多就是这样，因为这些人给定了一个罪名，属于黑五类那里头一类的那一种，对不对？是一个迷信宗派的，是一个没有知识的，是被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所迷糊的，是一群没有知识文化的农村的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我们要躲开他，我们要跟您划定界限，就是这样的。那本质上以他为耻嘛，对不对？但是这个阿尼舍佛他不以他为耻， 那圣经之中凡是讲到不以他为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用在指着主，指着主的道，指着福音，指着为主见证，指着为主受苦来说的。主在地上曾经很严肃地告诉我们，凡是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你们如果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我在那日在父的荣耀里头同众圣使圣徒降临的时候，我也以你们为耻的啊，以你们为耻的。换句话说，到了那日你是没有奖赏的啊，没有奖赏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这个人很坚强，他能够看透一切。其实我们真正的不以神的事为耻的一个最基本的来源，乃是在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的，乃是主耶稣的自己，乃是耶神的自己。你知道吗？不以神为，不以什么什么为耻，乃是因为，乃是出于他认识了神，他看见了神不以什么为耻的时候，他才能够做到不以神的事为耻。在罗马书里有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哈，一个是讲到主耶稣，是希伯来书2:11，那边讲到主耶稣，他不以称我们这些人为弟兄为耻。你明白吗？神是一个荣耀的神，是一个生命的主，他在永恒之中，他是永远坐在荣耀的宝座之上。我们这群人是什么？是一个受造之物，是一个悖逆的，是一个满了肮脏的，是满了里面满了黑暗的。这群人竟然他不以称我们这般人为弟兄为耻，这是讲的主耶稣。另外一处是出现在希伯来书第11:16，那边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他脱离了因着信而看见了天上神所给他预备的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也就启示录里头所告诉我们的那座新耶路撒冷城。所以神这位荣高高在上创造万物的这位神，他不以被我们称为我们的神为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看准了这两点，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还有什么一个标准来看我们以认他和认他的道，或者是以他的福音而看为一个羞耻的事呢？神告诉我们，只有我们今生活在这个地上不以他的死，不以他为耻的话，到了我们那个时候，当主耶稣从天而降，当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才不觉得羞愧。因为罗马书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看为的以为耻的事情，他告诉我们那个积聚那个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之上，神我们信主以后，神没有把我们立刻是提去，他仍然留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之上，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成为他的见证。我们是以什么标准来看哪些事是为你荣耀的事情，哪些事情是你以为耻的事？嗯，想一想，世界之上以我的个人的成就，以我在地上赚了多少钱，以我住在什么样的豪宅之中为荣，他们的时间花在他们的吃喝玩乐之中。你看看中国的那些微信我们常常使用的，你就看看那些不幸的人他破事出来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那些是他们以荣耀的地，以为荣的地方，无非就这两个嘛，对不对？你去看仔细点，总结起来就这两个，一个 到哪边去玩了，对不对？把这些旅游景点给照下来。第二个，吃了些什么？第二，你在桌子之上每天把那个他们所认为很贵重的、很好的那些食物给照出来，就这两点。我们是以什么为荣？我们是以什么为耻啊？以什么为耻？而且是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之下。第三个件事情就是十七章的下面所说到的，他反倒是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这个反倒是一个很强烈的反义词，实际上是对一个转折的语气，是针对着当时保罗所面临的那个困境，所面临的那个环境的时候一个强烈的转折。他不看外面的东西，他也不看世人的观点，他也不看他这样去做会遭到怎样的一个危险，他反倒去找一个囚犯，而且找这个囚犯他很有可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这个囚犯很不好找，所以他这里告诉他是殷勤的去找。殷勤是很急迫的，是很赶紧的，是很热心的，是很反复的，是很付出心情体力劳动的。这个找是一个极其认真仔细克服种种困难的一种寻求寻找。他这殷勤的找是付出一个代价的找，并且找着了。换句话说，他不以他找过为基局，他乃是以要找到为结果为目标。这是一个不放弃的找，他不放弃的找，不灰心丧气的找，对不对？并且找到了，啊，并且找到，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呢，找到以后呢，他还在第四件事情，他说他在以弗所书，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这是讲了一个事实，找到了，看完了，说两句话，拜拜了，不是这样，他要服侍。好好的服侍我们的保罗，而且是经常性的、反复的、一次性，不是一次性的啊。他本身很可能就住在以弗所，他不仅在那边服侍他，而且到这边来也来服侍保罗，才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很多时候，当弟兄姐妹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或者当弟兄姐妹们你觉得得罪你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缺少这颗心了啊。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做了也还是很直接的一个方法，也是最容易的。我们中国的老话叫什么？惹不起躲得起嘛，对不对？惹不起躲得起。或者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们所讲的嘴上的，遇到一些难处，我们的怜悯之心是什么呢？好，我为你祷告。我不是说祷告不重要，可是我们不能停在祷告之上头。如果弟兄所缺乏的，姊妹所贫乏的，所遇到的难处，或者他身体上的一些弱点，我们有的，我们该怎样呢？去活出一个神所要我们活出的生活啊，所活要出的生活。所以说保罗书信里头讲到阿尼瑟佛这个人的时候，或者讲到整本新约圣经的时候，他就讲了这四件事情啊，讲了这四件事情，我们去慢慢的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体会出来。然后这两节经文里头带出了两个祝愿的话，或者是向神祈求祝福的话啊。第一个是十六节的上半节，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这中间少掉一个字啊，中文里没有译出来，应该是讲愿主赐怜悯给阿尼瑟佛一家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在十八节的一开始，愿主使他在那日得着主的怜悯。 那日我们是知道是主再来的日子，对于我们信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就是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的那个日子，那个审判是一个家庭式的一个宣告，跟那个幕后的审判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审判来说到你得奖赏还是不得奖赏的问题，所以愿主在那个时候因着他的能够在那日能够得主的怜悯。我刚才说了，能怜悯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就是说把你该得的那些给免去了，把你该得的那个刑罚要给免去。换句话说，他如果在那日得到主的怜悯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得赏赐的人，一定是一个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得胜者。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雅各书里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讲了，不怜悯人的，你就会被受到一个不怜悯的审判。我们能够保证我们100%都对吗？我们没有亏欠吗？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你配得的那个惩罚，你被那个不怜悯的审判的话，都没有什么理由不临到你，因为那也影响到关系到神的公义。但是你怜悯人的呢，马太福音里头那个8福里头第5福讲了什么呢？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必得着怜悯啊，必得着怜悯。所以雅各书里头告诉我们，怜悯原来是一件什么事呢？怜悯原是向着审判夸胜，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吗？怜悯乃是向着审判来夸胜。所以当你活出了那个怜悯人的那个实际出来，到了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你才能够坦然无惧，你才能毫无羞愧，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确据，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头讲的确据。保罗在提摩太里后书里讲的那个确据的时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在腓立比书里头他就讲出来了，他活出了一个怜悯的实际来。他为什么能够活出来？因为他得了那个秘诀，得了那个至宝，得了那个秘诀，得了那个至宝。这里在那个死字，也就是那个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赐给的那个字，而且这里头是用了两个，这两个字是用到一个新约里头常常很罕见的用的一个语气啊，我们常常讲的一些语气啊，语气命令语气啊，什么语气，它这个语气呢是新约里头很少用到的，我们中文里称它为期许的语气，希望的语气，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表示他这个语气所表明出来的事情是很有可能，极有可能，99%以上的可能必定要成就的事情。换句话说，神在这保罗在神在这里向着神所祈求的这个祝福的祷告，因为保罗里面有一个很完整坚决的一个确据，这件事情必定是要成就的。为什么？因为阿尼舍佛活出了神所要活他人活出来的那个向着人的怜悯啊，那向着人的怜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神应许的话，马太福音5章7节那边第5福里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凡怜恤人的必得怜恤，这种人是有福的啊，这种人是有福的。18节里头那个3半节里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绕，有点绕 有点绕的那个语句啊，有点绕的语句。这个呢，我们中文里头看不出来啊，中文里看不出来。他说呢，这个语句呢，你要把它拆开来分呢，可以分析成两个语句啊。第一个呢，愿主在那日必赐给他怜悯；第二个，愿主在那日必使他在主那边找到怜悯。这个找，就是在十七节那边，并且找着了的那个找，很有意思不？换句话说，保阿尼舍弗当初如何坐在保罗身上呢？最终到了那日，神就坐在他的身上。哦，所以我们生命的长大在这里给我们怎么个提醒？我们今天怀着怎样的一个态度，付出怎样的一个行为，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做成的那些事情，神就用他的怜悯来坐在我们身上。我再次说，这里头包括你的热心，包括你的节切，包括你的勤奋，包括你的持续克服重重的困难去行，包括你不放弃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这个生活，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时候我们嘴能够说，我们诗歌也能够唱，我们的信息也能够听，可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你一旦去要去行的话，哈，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难处会很快的给退下阵来。神在这里接着阿尼舍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要灰心，你要勤奋，你要有热心，你要节切，你要快速，你要殷勤，你要克服重重的困难，你要有不放弃目标的那个心智，你要有一种不找到就不退后的那个勇气，你才能得着。其实你不找到你就不退后，这个持守，我还是回到刚才我提到的雅各书创世纪三十二章那边雅各那件事情。你知道雅各这个人很差劲的一个人，对不对？在我们人眼中，可是神为什么定义就怜悯他，定义就拣选他呢？在雅各书那个亚伯在创世纪那个亚伯渡口那边那段故事里头，一句话就表明了神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有一个心智，他有一个不放弃的努力，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明白不？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活出神的生命，也要有一个心智，我今天不把你的生命给活出来，我就不退缩。这是接着阿尼舍弗告诉我们的一些经历啊，时间关系不再往下讲，有些经文弟兄姐妹们可以回去去看一看，看到怜悯的例子啊。讲一个两个简单的故事比喻，都是在四福音书里头，我们回去再去体会一下再去体会一下。第一个呢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那边讲了欠主人一千万两银子的，神如何的怜悯他，他得到了这个怜悯，但是他面对欠他十两银子的那个同伴，他是什么的态度？他不愿意给出怜悯，结果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第二个呢例子呢是记录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那边讲到一个文士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说我该怎样做才能承受永生呢？神主耶稣就举了这个例子，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记住，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意爱神，爱主你的神，还要爱邻舍如己。神给那边那个文士的一个答复，你就照着去行吧，照着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所行的去行吧。这些都是活出流露出或者是给出神的怜悯的一些见证 一些例子，也是值得我们所提醒的。当然我们讲到怜悯的时候，我们更不要忘记神在旧约里头向我们说的一句话，那是弥迦书六章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了，说世人啊，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神要我们很多很多，但是在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告诉我们四件事情，对不对？只有四件我们要横手去追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四件事情里头我已经讲过那个谦卑的事情，今天主要提醒弟兄姐妹们呢，就是你要存一个怜悯的心。这里用了一个好怜悯，就是喜欢怜悯，好就是喜欢，你要有喜欢怜悯的心，不是在嘴头上，也不是在道理之中，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啊，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将来，乃是在现在，就是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弟兄姐妹们的聚会之中，我们要活出一个彼此怜悯的实际来，好不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